平常看不到的动物医院日常与兽医师的疾病解说，都在虫宇宙里。
嗨，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剪辑师，让我们欢迎本次的来宾郑杰医师。
嗨，大家好，我是陈郑杰兽医师。
郑杰医师，最近天气就是一下冷一下热，感觉春天应该快来了。然后春天呢，其实是毛孩发情的季节，一个不小心啊，你就会看到附近多了很多小猫跟小狗。
对，
那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呢，要来聊聊有关于母猫母狗的发情。对，像这种毛孩啊，就是母猫母狗，它大概初次的发情会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嘛，如果是以我现在来讲猫好了，猫的话其实最快发情，以我门诊时间看到的部分，6到7个月就已经有母猫发情的状况。然后狗狗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晚一点，可能会9到10个月，我也有看过。然后以他们发情的情形，当然是说他们真的有一些行为的改变啊，躁动的状况啊，或者是不吃不喝的情形啊，或者是他可能就真的不舒服的情形，主人会带来就诊，那时候才会发现说他可能有一些些有发情的前兆或状况。
我之前在跟其他医师聊的时候啊，有些医师说他如果是有人饲养的狗猫，
对，
他的营养可能就会比较好。
嗯，
这种营养比较好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比刚刚的就是
时间更早，
月份又在更早。
对，基本上其实现在就拿人来说好了，现在的小朋友吃好喝好，发育是不是也比较早？就是相对的是一样的道理。
那像母狗的话，一年是不是发情是2次？还是
假如说有时候切的月份刚好是会1年2次，可是一般来说小型犬会以2次居多，然后大型狗的话可能1年1次为主。
这样它每次它发情的时间会大概多久？
如果就一次发情的部分啊，有人会有到14天的情形，就2个礼拜。然后症状的话，有人可能也会到20天的情形。如果是超过了1个月的情形，人有一些发情或者是分泌物从所谓的那个阴户妹妹的地方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建议带来就诊看一下他的子宫或者是发情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异常。
那让猫咪的话，它这样的次数跟周期跟狗是一样的吗？还是它不太一样？
猫咪的部分的话，它比较特别，它是季节多次发情的状况，也就是说它一次发情的点会是2周的时间，2周以后它会暂时进入到一个休息的阶段，然后隔没多久又有可能就是再次发情，也就是说我会说它是季节多发性的，就是发情的动物。
所以它不像是狗，就是可能一年大概会是2次，所以它可能是春季或是秋季，那它可能那个时间每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它都会发情，是这个意思吗？
假如你刚才提到说它是春季跟秋季，对，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三个，就是春季是3个月嘛，3个月的时间点的部分的话，它就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可能2到3次都有可能。
哦，就是以2周一循环，然后
对
循环完那一个季节。
对，
哦，好特别哦。
嗯，
我有看到资料啊，猫咪它发情的时间啊，它会受日照长短影响。
有人会是这样子，确实就是日照长短的部分，他们会引发所谓的就是激素的改变，然后让它产生有一些发情前的一些引导。
所以是日照比较长，它的发情期间会比较长吗？
目前来说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可是那个部分的话，影响的部分还是要看个体的部分，时间不会是这么固定的说要多长，可是基本上如果在那个季节的状况底下，它你就是可能稍微看一下，因为时间的部分真的很难做确定啊。
哦，对，确实就是只能像我们刚刚讲的时间都只能做一个区间参考，因为个体差异还是有。
对，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我的就是母猫或是母狗它是处于在发情的期间，它会有哪些就是行为的改变或是外显的症状？
如果是以狗或我先来讲狗好了。
好，
如果狗狗的部分呢、啊，有一些行为的改变，比如说它会变得比较黏人，或者是它对于环境会比较敏感一点点。那当然就是发情前的状况啊，它对于气味的部分有可能它会比较敏感的状况底下，比如说它去一些场地啊或地方散步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明显会有驻留的状况，或者是寻味的部分。那母狗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几个比较明显的状况，因为它们的分泌物，假如说在发情期间，阴户，假如说就是妹妹那个地方会比较容易肿大，然后就是腹部的乳头的部分，它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激素的状况，让它有一些些膨大肿胀的情形。那当然就是说发情的部分到后面，当然会有一些分泌物会异常的多，会随着就是厕所部分排出来，有时候主人会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带来就诊，比如说他会认为说它是有一些感染的问题，尿尿变得很频繁很怪异啊，然后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它好像都尿不干净，它带来就诊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好像是所谓的发情造成的问题，而不是所谓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哦，所以其实刚刚讲的那一些其实都是它发情的一些外显的，算是症状吗？还是外显的
状
态？
状态，
对，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状态，对不
对？
对。
然后刚才提到的是狗的部分啊，猫的部分反而我们就会更难发现，因为它们的症状来说不会像是狗这么明显，就外观。可是它的行为改变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就是说它在食欲上啊，会因为激素的影响让它变得更躁动，食欲会减退，然后会更黏人，或者是有一些行为上的更明显的异常。嗯，
我觉得猫最明显是它比较会叫。
会。
对，就是在这种春秋的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家附近是比较猫有群聚的，
对，
就是你很少听到狗一直叫，它可能是看到陌生人叫，可是这种季节它猫那个发情的叫声真的很不一样，所以那个叫声大部分是母猫的叫声，对不对？
母猫的叫声会居多，而且它那时候因为它如果它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做结扎或怎样，动情素或者是雌性激素影响的部分，让它会变得就是一直会想要跑出去外面的状况。
然后我有看资料啊，就是母猫母狗它在发情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不一样的点是，像狗狗会跟人的女生一样，它会有生理期，会有经血。
对。
可是猫是没有的，对不对？
应该是说都会有，只是说这种状况来说可能不是这么的明显，猫的话可能就真的很少量，然后狗狗会比较明显一点，而且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那所以就是狗狗在发情的时候它会出现出血的状态是正常的，但是应该说也是有那种发情子宫蓄脓的那种，它发情然后引发子宫蓄脓它就会有不正常的出血，那所以猫其实即使是它在发情它也不会有出血，所以你要是发现你的母猫有阴道出血就是疾病，它就不是发情，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因为你量多就不太对，按猫的话看到的量多会更少见一点点，
还是要观察，如果你的毛还没有结扎，其实它在发情的期间你都还是要观察它。
对，基本上都要特别小心。
我有看过就是有一些女生的毛还是狗狗的话，
对，
它在生理期的时候主人会帮它有点算是穿尿布，
对，
那种是不是就是可以防止感染吗？
嗯，应该是说这种感染的状况来说，如果狗狗它本身是平常的时候就很喜欢上完厕所乱舔啊，或者是碰触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好有狗狗的话，这种防舔的防护措施包尿布的状况确实就是可以防止有感染的风险性。但当然如果你长时间包尿布，你也会有一些感染的部分是闷湿，其实它那个部分的话可能会造成皮肤炎的问题，那个要特别小心。所以尿布在生理期的情况底下如果你是真的要防舔，它确实是可以穿戴的，可是如果要真的完全就是让它比较干净的状况，我觉得
其实反而不要穿是比较好，
对，反而
不
要穿会比较好。
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功能是，因为有时候你狗狗会趴在地上或是沙发或是床，我知道那个有一部分是防止 沾到，
对
对，所以其实也是不建议长时间。
我觉得你长时间你要三不五时就把它撕下来看，就像小朋友穿尿布穿一整天也不太对吧，
会红疹，
对，就是屁股会整个红。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除了就是像我们用这种尿布啊要注意之外，那是不是它在清洁 也是要很注意狗狗的部分。
如果有就是刚好要每一周或每一个月要洗澡的时候，我会建议啦，因为它的分泌物会有持续性的分泌或短暂性的分泌，它这种东西来说，在它的周边的毛发尽量是剃开，以便你好就是好观察去看它的量以外，另外一个是也比较好，就是说如果它是有沾染的问题的话，也比较好做清理。
其实它在生理期，就是那个发情的期间，就是它有出血的时候，其实不太建议洗澡，对不对？
我会建议不洗澡会比较好，因为你不确定，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有水或者一些清洁剂，这东西在洗全身的时候，你不确定它会不会造成阴户的刺激，或者是你说它流进去可能不太会，可是它就是会不会碰触让它刺激反应更大，也是有可能。
哦，就是因为它受到这种清洁或是洗剂的刺激，然后可能引发的一些其他的发炎反应，造成它本来
没有
发炎的状况，然后就发炎了，
也有可能。
哦，那猫。因为猫刚刚我们在讲猫其实它不会有这种生理期出血的，
对，
那所以它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比较还好，对不对？
比较还好，可是相对的一旦有，我也曾经遇过一到两岁也有子宫蓄脓的问题，那时候它的症状也会像是狗一样。不过那个部分的话，确定它有没有这种蓄脓问题或感染问题，还是要进一步借由一些像超音波的部分去确认。
我看资料啊，就是有一些这种他猫主人，就是他可能他的母猫在发情的时候，那时候的活动力应该会很好，对不对？
会异常的好，而且
是，所以就
是
半夜都
不
睡觉，
对，关不住的，
就会在窗边一直叫要出去的那一种。
对对，
那这时候因为有些我看有些主人他会用那种费洛蒙的产品，这时候是有用的吗？让他情绪比较缓和。
这里应该是说费洛蒙的功效是让情绪稳定，但你身体上是有一些激素的影响的时候，它的效益可能不会到这么好或这么高。其实每一只猫平常的状况就是对费洛蒙也有感受度的差异性，所以那个部分的话你是可以当辅助，但有没有效就是要看使用完后的状况，
然后还会有个体差异。
对，就是这样。
对，那如果你们家的母猫正在发情，可能每天都不用睡觉了，
就是一阵
子持续两周
一阵子，
哦，所以它不是每天都这样，可能就是今天特别的嗨，明天
可能
还好，
可能某几天的状况会非常明显，不过它在那几天的状况下来说就是会躁动异常啊，会持续好一阵子，甚至真的会影响到主人真的没办法很好的休息。
就是这样，母猫母狗他们在发情的期间，它食欲会特别好？
不会。嗯，就是身体不舒服啊，就像女生如果疼痛不舒服，
哦，确实没有错，
你们应该不会特别想吃吧，
当时只会想吃止痛药。
对，
讲到止痛药所以母猫母狗照理来说是不是跟人类一样也有可能会有生理痛？
有，他们其实会有，他这种生理疼痛的部分的话就是激素影响，
对，
所以那个东西他说他除了让你代谢变快异常的反应外，所以在整体的状况底下你就是活动会异常啊，你食欲会下降，
精神比较不好。
精神可能在发情完后的一阵子有可能会稍稍变得比较不好。
哦，好，那就是像这种反复发情啊，就是因为你没有结扎的话嘛，那其实你可能每一年在到他发情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因为他身体激素的影响，他就会发情嘛。
对，
那这样子反复的发情是不是就是对于他的身体其实不太好，就是会引发一些像乳腺瘤啊子宫蓄脓这些疾病？
现在比较有实证医学的部分是在于乳腺瘤，简单说你如果没有早期结扎，那发情完后乳腺瘤在因为雌性激素影响后续就是长出肿瘤的几率会提升，那相对的早期结扎对于乳腺瘤这个是有做到一些就是几率减少的状态。
那子宫蓄脓呢？
子宫蓄脓就简单说就是在发情期间啊，子宫体为了要准备受孕，它其实里面的分泌物会增加，一部分就是为了受孕让子宫体好着床，那另外一部分的话那个部分血液供应量也会增加，去帮助它让子宫体整个就是做受孕的准备。那在这种情况的话，它只要一有细菌从所谓的开口处进去，这种蓄脓就有可能 就是里面因为分泌物很多啊，它那个地方又是一个比较没有像是清理的状况底下，它就会变成一个细菌的着床点。所以蓄脓的部分简单说就是在里面一不断的滋生很多细菌，让它变成很多脓啊分泌物在里面，然后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到最后就有子宫蓄脓的情形。
子宫蓄脓啊，它在犬猫的比例上有没有母猫比较高还是母狗比较高？
简单说狗的门诊数量还是比较高一点，然后猫的门诊相对的比较少。
可是我知道是不是反而乳腺肿瘤好像就是相反，
相反对，
就是变成是母猫的乳腺肿瘤的比例会比母狗还要多。
嗯，可能我遇见的 case 量来说狗的数量还是最大种。
你说子宫蓄脓还是
乳腺瘤？
乳腺瘤，
乳腺瘤。就是常常看到肿块就诊还是以狗居多，可是这个部分来说，如果你在猫有看到肿块，它的恶性程度不亚于狗哦。
哦，对，我知道猫的乳腺肿瘤好像比例，就是如果它一旦确诊，就是它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可是一确诊都往往是恶性的，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恶性多，而且扩散也都很快，所以它那个东西来说，其实在猫的乳腺瘤控制来说可能更不容易。
这种乳腺肿瘤其实是不是就是都要外科切除？
外科切除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直接性的处理方式。有些主人，我遇过主人说他们不太会想要手术，可是这种手术的部分你说要靠内科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对，那所以这样以乳腺肿瘤来说，它有可能，它因为它乳腺是两条嘛，
对，
所以是看它哪一边有肿瘤切哪一边吗？还是会就全部一起？
我会建议啦，因为其实乳腺肿瘤有转移的机会，当它长在一颗底下的时候，你不确定它这个肿瘤的细胞有没有机会是顺着那个乳腺管那些延伸到隔壁或者是同排同一侧，甚至连对侧的部分也是有机会长成。所以如果真的有长成乳腺瘤的状况下，我们会先确定它是哪一侧，然后会建议在那一侧针对于它区域的部分建议是全排移除。那如果真的是因为考量到某一些状况来说，比如说像是手术的风险或者时间的长短或者出血量身体不好的状况，这种切割的范围可能就是会缩短到某一个区域，那个部分的话可能就不是同一侧全拿的。这样的情形的话，你就是要后续追踪它剩余的乳腺
有没有再出现乳腺肿瘤，对不对？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犬猫应该处理方式都是类似刚刚讲的那个方式，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像子宫蓄脓的话，其实是不是就是刚刚说也是把子宫摘除？
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拿掉子宫啊、卵巢。那蓄脓的部分在子宫体里面，那我们要避免就是说它感染，但是把子宫拿掉，可是因为卵巢不能留，一旦它留，因为我们拿子宫的部分还是会有一小节会是在说的后面接近尿道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当你没有把卵巢同时拿干净的时候，它后续的那一小节的部分有可能也会再二次的就是蓄脓。
我记得激素那些都是从卵巢分泌嘛，子宫只是一个它可能就是装 baby 的地方，
对，
所以你的卵巢没有拿掉的话，它还是会继续让它发情，所以连最下面那一点点，就是那叫子宫角吗？
对，经常说子宫角的部分，那个地方来说，它就是一个空腔，
对，
会蓄脓的地方都是空腔里面有分泌物啊，然后那个分泌物来说是比较不好排出去的时候。那它那个地方它就有可能会有细菌进去，然后造成它额外的感染化脓这样子。
子宫蓄脓在哪就会是子宫然后连着卵巢
一起拿。对，
我记得绝育的手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就是我子宫卵巢全部一起拿？
绝育的时候就是子宫卵巢一起拿，它不可能留任何一个东西在里面。
原来在绝育的时候啊，是不是其实不能在它发情的时候？
这个讲法或这个做法确实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会说你在发情期间，你的子宫体会处于一个备孕的状况，它的血液供应啊、血流的部分都会比较多，所以相对如果在一个发情期间， 我也遇过，就说主人真的被吵到他没办法忍受，说就是等他发情完后再做结扎。那那个部分的话，就变成说可能要去看他身体的状况，以及去做检查，确定他身体的状况，前提是他的代谢状况都 OK， 然后也要跟主人讲说，可能在做结扎的时候，他的流血出血量会比较多一点，甚至凝血功能会比较不好。那确实就是要跟主人达成一定的共识，才能去做这个手术，因为一旦出血有大量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
血压其实就会掉，对不对？
会掉很快。
某一集在聊绝育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医师也是说，他有一次也是被主人吵到一个，就是现在要做，
立马做。
对，然后他就说，哦，那时候做的时候就明显的子宫比较好找。
对，因为它就是很大，然后比平常大很多，然后血管又比平常粗很多。
对，
那当然就是粗的部分是好看到好绑。那相对的，你如果绑不好，或者是他的血压过大的时候，那个有时候在绑的部分他会松脱，那就要变得很小心，就是说你其实安全措施要绑2到3刀会比较好一点。
哦，不然就是你肚子关起来之后，还有在里面会
出
血。出
血，这个对，而且他凝集功能可能会有一点不好的情形。
哦，你说在发情的那个状态之下，他的凝血功能，也是会有影响。
嗯，
狗跟猫，因为他们其实个体的大小差异还蛮大的，所以他们的子宫大小会差很多吗？
当然体型大的部分器官当然就是大嘛，
对，
然后就它的结构来说，可能结构稍稍有一些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都长得大同小异，就是卵巢，然后子宫体 Y 字型的子宫体这样子。
我自己就是我家也有养狗嘛，那我家是米克斯，那时候结扎的时候应该已经大概10公斤了。那时候就是我们医师就跟我说，我要排2个医师在的时间，
哦，
我在做手术。
因为你如果简单说，如果你是瘦的狗的话，你其实在打开所谓的腹腔找到子宫卵巢是比较好找的。那因为其实腹腔的脏器的部分啊，它如果你是越胖的个体，然后体重是超标，腹腔的脂肪含量会多，脂肪含量多，它其实脂肪上也有血管，所以在这种结扎的部分，风险性的也会因为你比较胖的状况底下，出血量会比以往更多。因为医生不单单只是连同他最原始最基本该扎的东西，比如说卵巢的血管、子宫体的血管，这些扎好就好，他还要同时顾到旁边周边的脂肪。那如果你周边脂肪它是一个很多量的状况底下，它的流血量，你因为你会碰触到它嘛，它一定会流血，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在就是处理过程中也要额外小心周边的脂肪状态。
我家那时候去结扎它很瘦，
对，
但是医师就说他自己遇过的黑色米克斯，他都说在拉的时候很难拉很紧。
有，就是有一些品种犬的子宫卵巢拉的状况来说，因为卵巢旁边有一个叫卵巢悬韧带的，它其实会让它卵巢不容易从腹腔里稍微掏出来，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其实有些狗的个体，比如说像土狗、黑狗，本身出血量大，然后它的卵巢也不好拉，然后深胸型犬的发动引斗，它的那个韧度也不太一样，所以它那种状况的时候，在拉的部分要更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子宫体提出来，它那个部分它不好拉的时候，我们在绑，虽然看起来是 OK， 可以绑起来，可以移除，没有问题，就是把卵巢绑好之后移除嘛。可是因为你在拉的过程中，可能真的不好拉，或稍微有点出力的时候，它反而会让它底下的脂肪或者是血管不小心因为太大力的提出来的时候撕裂伤。啊，那种撕裂伤我也有曾经碰过，说它上面的血管啊，我绑2到3层都绑得很好，然后子宫体整个移出，卵巢整个移出，看起来都伤口都 OK， 当就是我要准备关闭腹腔的时候，我反而发现说它的腹腔怎么会有一些些出血的状况。啊，那个部分的话，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医生可能当下会遇到的事情，就是我看过，就是说我在关腹腔之前，因为我习惯是让腹腔呈现一个松弛，就是不要动它的状况，然后让它呈现就是说可能2到3分钟拨开来看看有没有类似像血冒出来，或者是有一点点血出现在腹腔里面，如果有的话其实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期间，你绑的期间，你虽然把血管都扎得很紧，可是你在拉扯的过程中可能会让 一些其他连在一起的器官或者是血管是刚好拉扯到刚好有撕裂伤，这种撕裂伤反而是更不容易看到，那它造成的问题相对的就更棘手，因为它是在更下面更深的状况，或者是它被弹回去，就是原本拉扯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紧的状况，它血管会收缩，可是你当它一绑完放回到腹腔的时候，它呈现一个松弛的状况，血管就变得比较松的时候，它的出血就有可能会就从血管旁边漏出来。
而且它这样缩回去其实是不是比较不好找到我哪一条血管在出血？
对，基本上应该就是真的不好找，所以那时候的部分其实就是靠比较有经验的医师或者是从其他医生从旁协助去帮他把原本伤口再扩大然后再更深层的去翻动
去，
对，因为一旦你没有把它找出来，没有办法很好确实的扎起来，你想要让它靠它自己去做凝血功能把它凝集起来，伤口去阻挡起来，这种状况来说是很困难，因为就发情期间血管会变得很粗，它原本就是要大量供应子宫体，你这时候让它直接破掉的时候就是会出血
量就
更大，所以一般来说在所谓的发情期间去做这结扎的动作来说会有点为难医生，可是因为考量到说它有很多原因影响不得不做的时候，我们就还是会去做。
可是那像子宫蓄脓的状态之下，那是不是其实子宫也是因为它等于是有
发情的膨大状况，
对，那是不是也是跟发情的时候你帮它绝育的时候状况是一样的？
基本上子宫蓄脓就是在你发情的时候去做绝育，可是它更棘手的一个点是因为它子宫里面有大量的细菌，细菌会沿着血管走造成全身性的败血症，这种败血症其实动物到非常虚弱的一刻或者真的是可能拖了一个礼拜，动物渐渐不爱吃或者是渐渐越来越没有精神，活动力不如以往，主人才带来，那个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影响到很多，比如说他如果有败血症的问题啊，身体已经没有防御的东西白血球，或者是他因为他的循环不好，这些有毒的东西或者细菌的东西跑了全身，然后影响到肾脏啊或影响到其他的状态，在做结扎的这个动作或者在做这个手术的立足点就不太一样，相对在那个情形的时候他身体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差，风险性就相对比一般狗更高，即便是今天我很幸运的把它的子宫体或者是卵巢全部都拿出，它这个后续的部分其实在复原状况下已经有一些败血症的可能，是说它的复原能力的话又会比一般结扎狗更要小心，不是说我把手术做完之后它就 OK， 其实术后的照顾或者是它出现身体虚弱的部分连带它子宫蓄脓影响一段时间的状态，它其实都要考量到就是说它做完手术后才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感染非常严重的时候身体已经没有任何防御的东西可以去应付它后续感染控制下来的状况，后线的抗生素啊或住院的留院照顾其实是更需要的，这个其实我们遇过还蛮多的状况底下是主人可能不知道，以为说他当下把他的子宫蓄脓拿掉他就是 OK 的，没有，他其实身体已经有影响到，那些影响到的状况反而是术后要更小心的，
其实就是绝育也是手术，子宫蓄脓也是手术，
对，
可是他的我觉得他最不一样就是他本身的身体的素质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以不同的状态影响，
对，就是你子宫蓄脓其实你做手术之后它的复原度或是复原的时间都要比较长，状况就不会是、哦、我一般的我是健康的动物去绝育的那种复原期、
嗯、对
对，
嗯，
就是这样绝育之后啊它应该就不会有发情的行为了吧？
绝育完之后如果它的卵巢是有被拿干净的情形，就是全部确定都有拿干净的情形之后就不会有发情的状况，如果会有一些发情的情形发现的话，我也遇过说他可能在卵巢他是有就是遗留或者是他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状态，比如说他结构是异常的，他是有多发性卵巢的状况的话，是在其他地方的话他有可能也会有发情，就是跟没有结扎的状况是一样的，到时候就是可能是一年过后或两年过后你可能看到怎么在这个时间又有一些发情的情形，那个要如果要确定的部分当然是还是要带回门诊请医生再重新扫一下腹腔超音波看一下状况，
可是这种比例应该其实不高对不对？
比例会越来越少、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状态
哦、好， 那所以正极医师其实以兽医师的角度来说，其实都会建议母猫母狗，甚至是公猫公狗，如果你没有想要让它繁衍后代的话，其实都是绝育会比较好，对不对？
对，基本上还是会建议绝育居多。然后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两种立场在说，到底结不结扎，或者是好处或坏处，到底有没有真的就是一定要做到结扎会比较好。论点来说，其实两方各有各的说法。比如说如果你不结扎的状况底下，你的代谢还是会跟以往一样是比较好的，那当然你代谢是比较快的，你不结扎，你相对的在复胖或者是变重的状况底下，相对的就没有这么明显。我老实说，我还是会觉得说不结扎的问题点会更大，因为其实当他们一旦发生了这些问题，相对的就是比较棘手，而且会就是不是只有单单结扎这么简单。就好比子宫蓄脓的问题好了，如果是母的，当然是子宫蓄脓啊，乳腺瘤的问题，如果针对是公的，当然也有公的问题。比如说公的如果他后期没有结扎的状况底下，他的前列腺会因为他的蛋蛋他没有拿掉，就是雄性激素会晚年还是会持续分泌刺激，他会膨大，那个状况底下膨大还会压迫到尿道，造成说尿尿上开始出现异常，那那个时候你就不得不做结扎，因为他就是已经肿大到他就是影响到
压迫到尿道。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公犬的部分疝气，疝气的部分啊，他们也有研究显示，就是说他们会因为雄性激素还是比较高涨的状况，屁股后缘的那两块肌肉会因为他这个雄性激素刺激造成他变得比较薄，有时候老狗他们就蹲嘛，然后他们就是会比较用力，那那个肌肉比较薄的部分它就是会破掉啊，破掉的时候相对的它就是一个孔洞，那所有的腹腔的部分会因为你腹腔在用力的时候全部跑到孔洞之外，相对就是会有一个就是熟悉疝气发生。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如果它如果不结扎，当然是代谢可能会比较好，可能不容易复胖，然后一些可能慢性疾病可能也没那么多或怎样。不过就结扎的好处来说，还是会大于不结扎，所以还是会建议说依照各个饲养的状况来说去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还是就是个体差异，就是或者是你生活形态的不一样，都还是要跟你的家庭兽医师去讨论说，哦，那我应该要在什么时候结扎，
这样是最好的。因为你也不太能确定他哪时候结扎最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刚好每次都有带来给家庭医师稍微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就可以跟家庭医师讨论一下他的结不结扎的状态，是不是在哪个时间点是介入最好啊，或者是有没有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就有母猫母狗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小猫小狗，
对，
如果你不想要有一窝一窝的小狗跟小猫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发情出去溜达一下回来，哇，带了更多只，对，
真的就遇过啊。因为其实就他们的从他们受精的部分啊，他们没有怀胎八个月十个月的那么长的时间，他们从受孕到生小孩的时间是58到63，简单说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有下一代，所以在下一代的状况底下，他们又是多胎动物，比如说他们一胎就可能3到4只，然后5到6只都有可能。那前阵子的部分我 case 也是连续的就是两次遇到一狗一猫的剖腹产，然后光照顾来说就是猫那一胎好像有到九胎
这么多，
然后狗是4胎就极限了。我那个遇到的是一个吉娃娃，它有一个品种犬的猫，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剖腹产，就是可能是后续就是一直在处理的事情。
那个就是狗妈妈要照顾，小狗也要照顾，
对，就是都要照顾，而且就是照顾一只其实就是会很辛苦了，然后你还要照顾这么多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的吃喝时间又会更短，就是可能2到3个小时，像我们人的小朋友一样，就是2到3个小时要喂一次，要确定一下状况，然后又要帮他们清啊。所以一整天下来，如果你遇到的就是狗妈妈或猫妈妈，她是比较不太会照顾小朋友的，那辛苦的重担可能就是你必须要亲自去帮她喂奶，
就变成你要变成狗妈妈或猫妈妈。
对，就是这样。
对，那如果 大家不想要家里突然多了很多只小狗跟小猫的话，就是现在春天真的是来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那能结扎的呢，就是其实就尽早结扎会比较好。今天非常感谢郑杰医师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分享给你有养毛孩的朋友们听。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